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要继续听高明谦牧师的敬虔与自由讲座。高牧师他的母语是广东话，用普通话来讲道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您会发现他很尽力很认真的用普通话来分享信息。接下来的两次讲座，高牧师透过历代志下23章到26章分享三个由好转坏的王。这三位君王分别是约阿施王、亚玛谢王以及乌西亚王。今天先透过历代志下的23到24章看约阿施王，他是如何从好王变成了坏王。下面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高牧师一起来学习。
高明谦牧师引用历代志中的五位君王生平，说明他们寻求神的态度如何影响国运，让我们引以为鉴，学习敬虔与自由。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感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我深受感动，非常的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大家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在黑暗当中那个光明的道路。我们祈求神的话即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功效、有果效、有改变生命的权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今天我们要介绍三个主角，他们分别就是第一个皇帝就是约亚士皇帝，然后第二个就是亚玛谢，然后第三就是乌西亚。他们这三个的皇帝分别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23章到26章的经文。我在这里很跑线，就是如果你要看这个约亚士这个皇帝的话，你必须要看22章最后的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22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历代志下的22章第10到第12节里面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他早年是怎么样的命运，还有他早年是怎么样被上帝的恩典保护啊，他的生命不会因为有一场的政变而造致他的祸害在他的生命里面。第22章第10节，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就是有一个皇帝叫做亚哈谢皇的母亲，他的母亲的名称叫做亚塔利亚。如果我们看见亚塔利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哈是什么皇帝？亚哈是一个北国的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皇帝，或者是整个北国来讲最差的皇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的皇帝引入巴利的敬拜在北国里面，所以他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然后他就跟这个犹大王叫做约沙法就结亲了，他们成为亲家。 然后约沙法王的儿子叫做约兰，娶了他的女儿就是亚塔利亚，就生了另外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叫做亚哈谢。但是亚哈谢他的命运很糟糕，因为他做皇的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就死亡了。当他死亡之后，他的妈妈亚塔利亚见他死亡就起来去剿灭这个犹大的皇室，通通那个皇子也给他所杀了。后来有一个女儿叫做皇的女儿叫做约示巴，就在十一节就把一个孩子叫做约阿斯从被杀的皇子当中透出来，然后就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在厄房里面。然后这个约示巴是谁呢？这个约示巴在十一节的后面的部分就交代了，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祭司，那个祭司他的名称叫做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的妻子就是约示巴，就把他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第十二节里面。十二节就是藏在神的殿里面，总共有六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想象，六年的时间，那个婴孩约阿斯六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小学生了，对不对？小学生他在这里就是他的幼年的时间，所以他幼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之所以可以得到保全，不被这个亚塔利亚所杀，就是因为耶和耶大的妻子，还有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他的恩惠放在这个大会家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背景底下，我们一起就来看二十三章了。其实二十三章我不会详细的去读里面的内容，二十三章主要的内容就是讲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发动一场的政变，去推翻了这个亚塔利亚，因为亚塔利亚成为一个犹大国的第一个女皇帝。然后这个祭司的耶和耶大发动一场的政变，联合不同的立位人不同的郡长就发起政变，然后最后就把这个亚塔利亚就杀在这个圣殿的外面。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亚塔利亚在犹大国里面建立很多巴利的殿，巴利的庙也有很多秀坛跟偶像所以他就一筷子就把亚塔利亚除掉之后，就把这个巴利庙踩了，也是打碎里面的祭坛还有他的偶像，然后就把这个约阿斯皇重新的捧在这个登基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看见二十四章的第一节，二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约阿斯皇登基的时候只不过是七岁。你的家里有没有七岁的孩子？如果你有的话，你就知道七岁的孩子肯定可能也是在你的家里当一个皇帝。但是这个皇帝不同家里的皇帝这个皇帝是真正的皇帝，但是他只不过是七岁，他非常需要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就是祭司耶和耶大把他养大，把他代表他去执政也教导他如何去敬畏上帝所以他年七岁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做皇四十年的时间然后第二节我们看见就是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间，约押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君皇他从小就培育了从小就是受到祭司耶和耶大的恩惠，他的教导他的提醒，就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我们看见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之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就是因为 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你看见这一句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会想，如果这个祭司已经死亡之后，这个皇帝会怎么样？我们有一个伏笔在这里，要看看他的未来是怎么样。然后祭司耶和耶大帮他娶了两个妻子，我们看见为什么不是娶一个妻子？在历代志来讲，或者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的第十七节里面有说，就是如果你当这个以色列的皇帝的话，一定不可以做一个的东西，就是不可多娶妃嫔。什么样叫做多？我们看见所罗门就是很多，所罗门总共有1000个，1000个很多，非常的，我就觉得一个就够了，但是他有1000个，还有他的儿子叫做罗波安，罗波安有60，好像有40多个，对吧？好像68个，68个也是很多。但是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耶和耶大帮助这个耶亚斯找妻子呢？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可能是他的妈妈，对不对？他的亲人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哈的女儿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之所以可以进来就在犹大国里面可以做他的东西，就是因为娶妻的问题。你娶哪一个妻非常重要，就是影响整个皇朝可不可以专心的去敬拜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耶和耶大非常紧张，就帮他找一个比较好的，不可以找多，只能够找2个。但是2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多，但是对当时的皇朝来讲，2个是少的意思。在这里专心的不被那些妃嫔诱惑你的心，然后专心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这里然后24章的第四节，我们看到经文呢，就是把这个约押斯放到一个重要的任务放在他的箭头上面。约押斯从小就有一个任务，有一个想望，就是帮忙把这个耶和华的殿重修。然后一系列的经文就是讲到他们他怎么样重修这个耶和华的殿。我们就跳过他看看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在哪里。其实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呢，就是在24章的第十五节里面第十五节他就说，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我想问在诸当间有没有130岁的人？没有。我们知道130岁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的概念，我们比较起来就是摩西120岁就死了。所以耶和耶大他130岁就是他超越了摩西，已经到达130岁。还有他有一个描述，就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个描述在这个历代志来讲，除了耶和耶大之外，就是以形容大会。大会死的时候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我想问大家，在座大家想不想这样的死去？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可以享受你再生的日子，可以享受的东西。然后是为什么可以享受？就是因为你敬畏上帝，因为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日子满足的时候，他死亡的时候就在16节， 十六节就描述这个祭司死在竟然是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来里面，我们觉得很出奇，就是因为列王的坟墓不是用来安葬祭司的，祭司不是大卫的后裔，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在这里他被捧回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但是重要，甚至他的重要的程度可以到达成为列王类别。然后因为为什么他可以站在列王的坟墓呢？就是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原因呢，那个原因就是他在以色列人当中行善，又侍奉上帝，又受理神的殿。如果你找到这个祭司耶和耶达的坟墓，那个坟墓可能有依据，耶和耶达在以色列当中行善，侍奉上帝，受理神的殿。想不想你的坟墓有这几句在上面，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了，这就是那个约押四王他人生的转捩点。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他非常重要的救命恩人就死亡了，他教导他一生要行在耶和华的道路上面。但是他的生命可不可以配合呢？我们很紧张，就是我们是信主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也跟我一起去教会，但是我死亡之后会不会他们也是一样跟我去敬畏耶和华，也是跟我一样去敬拜神、重视神的话语，也是不一定，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人的信仰就是二手信仰，二手信仰的定义就是他相信这个神不是因为他自己曾经第一生的去经历耶和华，而是因为你，而是因为透过你的教导，透过你的提醒，透过你的存在，而你就是他去教会的原因了。但是在这里，当这个人，这个非常重要的人已经过信了，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押斯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的反应就是在第十八节，在十七节，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这个王。然后你看见一个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一句，那个不能够理解的一句就是皇听从他们。为什么是皇听从他们，而不是他们听从皇帝？好像是搅屎倒撞了，对不对？倒撞了，是应该他们听从皇，不是皇听从他们。但是反转过来，这个皇我们不晓得，也不知道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这个皇听从他们？然后怎么样听从他们呢？就是因为这个皇习惯听从别人，他一生前半生听从谁啊？听从耶和耶大。然后耶和耶大死了之后，他就非常习惯听从人，所以听从耶和耶大，他死了就是听从另外一个人。现在他们不但只是一个人那么简单，他们是一群人，他们是他的神仆，然后在十八节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然后转去侍奉亚瑟拉跟偶像，因为这罪就有愤怒去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只有二手信仰，二手信仰的特征就是没有主见，你喜欢听从谁，然后那个谁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你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但是如果那个谁不是行正， 而是行恶的时候，你就跟从他，你就离弃耶和华。二手信仰有一个特征，那个特征是没有定见，没有立场。那个立场就是放在他听从谁那个立场的身上。所以在这个转捩点来讲呢，他就离弃耶和华，就有神的愤怒。我们也知道，当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就必定有一个先知找你，对不对？有没有先知找你啊？我们今天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先知去找这个约押斯。我们看看这个十九节，就是当神人差遣先知到他们哪里，引导他们跪向耶和华。特别留意，就是跪向这个字，真正就是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已经讲了，就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自卑，然后祷告，然后寻求，然后转离他们的恶行。其实这个转离啊，这个原文就是这个原文，转离跟跪向是同一个字，也是在原文来讲是转向这方面的意思。所以先知的作用就是把他们转向耶和华。先知警戒他们，他们非常不好，就是他们不肯听。然后二十节就有一个先知，其中一个先知就是他的名称叫做撒加利亚。这个先知不是撒加利亚书的撒加利亚，是两个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这个名称是一个腾达文的名称，就是很多的地方也有撒加利亚啊，所以你可以考虑改这个名称哈。撒加利亚他是谁呀？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一个先知，然后去找你讲了一句话，就是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儿子不得亨通？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先知直接点出约押斯的问题，要他明白他现在是离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必定会离弃你，有一个警告放在这个约押斯网里面。但是约押斯的生命怎么样去回应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还记得罗伯安可以谦卑自己，然后押撒把他囚在监狱里面，然后这个约押斯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就是怎么呢？就是二十一节同性谋害撒加利亚，然后按照王的吩咐就把他用石头打死了，是一个杀人犯，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这个先知，然后就判他死刑，然后那个死刑是用一个石头吊他死亡的一个最严重的死亡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押斯不单只是押撒的玻璃心，不是玻璃心那么简单，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皇帝，对不对？他不单只从人家录取这个战牢里面，而是杀人了，而是谋害他的救命恩恩的儿子。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皇帝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一个皇帝，然后他的晚年竟然是一个杀人犯？就是因为第一点，他我们要注意的那个转捩点，就是他是一个二手信仰，他一生都是听命于这个伟大的，对他来讲就是耶和耶大。但是当这个人死亡之后，他就没有立场。然后如果你的人生，你的道德是没有立场的时候，其实你是有立场，那个立场就是听这个离弃耶和华的神卜的立场。 如果一个人去离弃耶和华，他会战战不断又不断的行恶。其实行一个恶还不够，还有行另外一个恶。可能行第一个恶的时候是比较轻一点，但是你慢慢习惯了，然后再多一点，然后再多一点，然后最后就用舌头打死你的救命恩人的儿子了。然后他的后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在二十五节有臣仆背叛他，因为他要报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儿子的流血之仇，然后杀他在哪里啊？船上面。我们知道这个船上面，这个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来讲呢，就跟我们刚刚一开始读到二十二章的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十一节二十二章有一个字叫做恶环，还记得吗？恶环。其实恶环这个字跟在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里面的船上面那个船这个字，在原文来讲是同一个字，带来一个非常讽刺的效果。那个效果就是以前你的救命恩人把你救出来，然后放在恶环里面，恶环就是船。然后如果你背叛那个主人，背叛那个耶和华，杀害这个你的救命恩人的儿子的话，你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死在同一个船上面。所以带来一个讽刺的效果，就是他怎么样在船里面获得他的生命，然后最后他就死亡的地方就是在同一的船上面。所以在这里很可惜，我们看见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皇帝，他一开始是很好的啊，但是他在最后就因为二手信仰，就背叛上帝，就离弃耶和华了。这个是第一个的皇帝。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芳华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是第一代的信徒还是好几代的信徒。如果你有幸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想一想你现在的信仰的状况是否也曾经是二手的信仰，没有定见，没有立场，习惯听从别人。另外，正在养育孩子的基督徒父母是否有好的榜样和见证？我们的价值观是否与世界雷同，随波逐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